接着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这章就是保罗专门讲了儿子与奴仆的分别，儿子与奴仆的分别。那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得赎的人，借着基督使我们得到了儿子的名分，我们不再做奴仆。什么是奴仆，什么是儿子，保罗在这一段里也讲得很清楚。所以这一章主要的就是辨明福音的功效，基督救赎的功效，怎么样使律法以下的奴仆能够成为儿子。不但犹太人在律法之下是奴仆，我们在罪恶之下也都是奴仆，做罪的奴仆。但是借着基督的救赎，使我们成为义的奴仆，不再被捆绑，是儿子了，不再是奴仆。所以呢，就是针对加拉太教会，因为我们是儿子，信了耶稣以后，借着耶稣使我们今天得到释放，神儿子的灵也住在我们心中，所以呢，就无需再回到律法之下，再去做奴仆。这不就是针对当时加拉太教会的光景？因为加拉太的教会接受了格里派的所谓的福音，以至于呢，他们在信仰上开了倒车，本来是儿子，又回去做奴仆了。什么叫奴仆？受辖制，不得自由。本来是儿子，又做奴仆，又在律法之下受捆绑。所以这就是针对加拉太教会的光景。所以儿子和奴仆是有区别，同样保罗所指的意思是福音和律法也大有区别，儿子和奴仆有区别。所以福音就是代表恩典，恩典和律法大有区别。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多次提到，我们今天是在恩典之下，不是在律法之下。当然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也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犯罪，断然不是。恩典真也要恐惧战惊，但是恩典跟福音是绝对不一样，绝对不一样。所以现在我们就看这里一节到七节是第一段，第一段就是得儿子的名分，得儿子的名分。我们怎么就得到儿子的名分，享受儿子的权利？这个得儿子的名分里面也包括三点：得到儿子的名分，得到儿子的灵，所以你能够呼叫阿巴父，而且呢还享受儿子的权利，就是能够有继承权，能成为后嗣。那怎么得到的呢？那在这一段里给我们看了，先看一节到三节。一节到三节就是做孩童无异于奴仆，做孩童的时候啊跟奴仆没有什么两样。那这一小段一节到三节，我们看起来它并不是指的今天已经得救的这个归入基督的教会的光景，而是指着犹太人他们在律法之下的光景。在律法之下，他们本来呢是，我们知道犹太人要得到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产业，按属地来讲就是迦南地，神给他们产业。所以我们看这个一节到三节，但是呢犹太人在律法之下，虽然神给他们产业，就好比儿子应该得产业嘛，但是这个孩子很小，实际他还没有得到，必须等着儿子这个孩子要长大成人，他才实际承受产业。这个在一般的律法之下也是这样情况。所以这里讲的就是犹太人神的选民，他们在律法之下就好比是孩童一样，是受教于律法，还是年幼的。所以他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当然指的犹太人了，是承受产业的，承受亚伯拉罕的福的。这个产业属地的，当然就是指的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属地的福，那迦南美地。属天的来讲，当然是指着神给的，那一切将来的荣耀、永生、盼望都应该是这样。但是呢，虽然是全业的主人，就是应该承受整个的产业，但是为孩童的说，却与奴仆毫无分别。这个就从现象看，为孩童的说就很小、年幼、无知。所以呢，虽然是儿子，但是呢，跟奴仆没什么两样，没什么两样，就是说他也是得不到自由，也没有真的承受产业，乃是在师傅和管家，师傅管家都是指着旧约。所以犹太人啊，在主耶稣没有降生之前，那可不嘛，都在什么，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就在旧约的律法的手下辖制之下，在那里受教的意思。所以是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啊，所以呢这个孩童啊跟奴仆啊看来没什么区别，没什么区别。因为 因为他也不能，他没实际上他没有得到真的产业，实际上还是受辖制。受谁的辖制呢？还是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就是在旧约的这个律法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那这句话就告诉你说，这个犹太教在就是神的选民在旧约，他总有一个过渡，有一个时期，要等等什么呢？神预定的时候来到。神预定时候是什么意思？就指着基督到的时候就来到。神预定的时候来到，请看三章的二十五节，就是我们昨天看的。二十五节说，但是因信得救的你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就是指着这个神预定的时候，就是借着基督和基督的救恩来到。来到以后呢，那么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基督来到就带来救恩，所以就因信得救的你既然来到，那么神的儿女就不应该在律法之下，就不应该再受到旧约律法的这种管束。所以他这个意思也是要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所以世俗小学实际还是指的律法，因为律法他给人的教导实际也是像小学一样。小学的意思就是最基本的道理，小学的意思是很初步的很幼稚的道理，只是让你基本的认识神，是受管于世俗的意思就是属世界的，所以属地的律法它还是属今世的，属世界的，是受管于这个下面。只等到第二节我们再看他父亲的预定的时候来到，那意思说就有改变了。这个改变是什么改变呢？我们大家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八章，这个改变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对神的认识应该从旧约的这种被动应该成为一个被圣灵所感动，成为一种主动的真正的认识神，就是希伯来书第八章十节到十一节，大家一起念啊。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大小的到至大都必认识我。所以这一段就是预言到，就是只等到神与他父亲啊，我们同有一个父啊，预定的时候来到，基督来到，圣灵来到，这个教导就不是外面好像借着摩西拉着你手你非得要听，结果还是不听。律法写在石板上，刻在石头上，却是没有刻在心里面。只等到神预定的时候来到，基督来到，把律法写在哪里？写在人心里面啊，写在人心里面，真正的接受。所以我们不能永远做孩童啊。当然保罗这一段不是指着个人的经历，是指整个以色列民族到了时候就应该什么呀，就接受了这个犹太教，你不能一直在律法之下做奴仆，你也应该成为一个儿子了啊。所以孩童的时候你是受管于这个世俗小学之下啊，现在呢第四节就是告诉我们时候到了，我们怎么样得到儿子的名分。这就指着不但是外邦人蒙恩典，犹太人也应该得到这个恩典，因为基督来首先是救恩先临到犹太人。所以第四节以后就告诉你，极致时候满足，就是神有他预定的时候，这个时候满足也就前面预定的时候来到了，神有他的时候啊，到了他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到救恩了啊，主耶稣为女子所生，创世纪第几章？第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啊，主就是那个女人的后裔，有一天要伤魔鬼的头啊，不但生在律法之下，而且还赎我们，为我们受咒诅，甘心上十字架受咒诅，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就是女人的后裔啊。为女子所生，不但在创世纪，而且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必有童女生子。所以明明在先知在主耶稣降生之前差不多七百年前就有预言必有童女生子。你说童女怎么会生子？那就是玛利亚，玛利亚，神特别拣选了这个玛利亚，她是一个尊主为大敬畏神的人，她是这么一个敬虔的一个女子，所以借着她怀孕 见着她怀孕，所以生在律法之下。主生在律法之下的目的是什么？第五节，第五节大家念啊，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怎么得儿子的名分？四节到七节具体的告诉你什么时候怎么得到，借着谁，什么时候，神的时候他到了，这是满足，就是神预定的时候。现在来讲就是两千多年前，两千多年前神的时候到了啊，借着谁，神亲自差遣他的儿子来到，借着一个童贞女怀孕为女子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之下，生在律法之下。那在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都清楚，特别是路加福音，主耶稣是第八天就受割礼，这是在律法之下。主耶稣也是按照律法的规定，耶稣的父母把耶稣，小小的耶稣带到圣殿里来献上为祭，献祭给神，把自己的儿子献给神，就是这种奉献的礼，也是按照律法所做的。说耶稣生在律法之下，也活在律法之下，最后耶稣为我们被钉死，也是因着律法而被钉死。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这些个大祭司，这些犹太人，这些个犹太人，尤其是这些个政教的这些个领袖们，他们定耶稣什么罪啊？说耶稣自己说自己是神，其实耶稣就是神。所以耶稣被定罪最根本的罪什么罪？就是说你说奸枉的话了，你说你自己是神，其实你是人啊！第一条诫命就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好，你自己还称为你自己神，所以耶稣是在律法之下被定罪啊！只不过他们犹太人，他们最高的那一个执行的机关呢，他们没有判死刑的权柄，所以把耶稣交给外邦人，交在比拉多的手下被定死罪。所以耶稣是这样的，生在律法之下。在律法之下为我们忍受了一切的痛苦，最后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怎么赎的？那就是前一章三章十三节，他受咒诅，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样呢把我们赎出来。赎出来的目的是什么？下面告诉你，你不再做奴仆了。所以信了耶稣不再是奴仆，不再什么奴仆，不再做罪的奴仆，不再做律法的奴仆，也不再做肉体的奴仆。肉体情欲，什么叫奴仆？奴仆的意思就是受辖制，受辖制嘛，就是奴仆。基督呢，他赎了我们，这个赎就是他牺牲自己，为我们成为赎罪祭，为我们成为被杀的羔羊，赎出把我们赎出来了，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这里有三个得，要得到三样：第一，得到儿子的名分，就是属灵的地位整个改变，我们成为儿子的地位，儿子的名分。就是你是一个地地道道正正当当的一个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是儿子的地位。第二，你们既为儿子，神却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叫你们呼叫阿爸父。那你有儿子的这个身份，儿子的地位，有儿子的名分，你自然就有神的灵进入里面，你就会叫阿爸父。所以得救没得救很清楚的区别就在这里，没有得救的人他讲了一套，他不会喊阿爸父，他喊不出来，你们喊吧，他祷告也不会祷告，他学一套。那儿子灵进入你里面，那么你怎么样呢？就进入里面，进入你的心，你就会叫呼叫阿爸父，就会叫阿爸父了。这是第二个，第二个就是第一得儿子的名分，第二得到儿子的灵。儿子灵实际就是圣灵，圣灵进入我们里面，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你敞开心门？什么时候你把耶稣接进来？圣灵就进入里面。因着圣灵而重生，因圣灵而得救，这是第二点。第七节我们看，就是第三点，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所以说从奴仆变成儿子，这多么大的救赎啊！你看这多么大的恩典。奴仆跟儿子是绝对不同，儿子是生在家里，奴仆是买来的，是外面买来的，根本没有生命的关系。儿子享用一切，奴仆没有权利。儿子呼叫阿爸父，奴仆呢？奴仆根本没有自由，没有自由，是受管制的。儿子在家里是自由的，是蒙爱的。奴仆呢，一天战战兢兢，哎呀，主人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有理没理也得这样顺服，是不是？所以奴仆跟儿子完全不一样。儿子这里现在讲了承受产业，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三点，就是承受产业的意思啊。大家看 第七节，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什么叫后嗣？继承权，成为后嗣。罗马书第八章十六节告诉我们，成为后嗣，不但成为后嗣，你说这个恩典大到什么程度？第八章十六节十五节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啊，你看保罗在加拉太书罗马书说的是同样的话。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后嗣就你做儿子就有继承权，就是神的后嗣。这个后嗣还不是别人的后嗣啊，某某人大财主，我们这神比什么财主都大，对吧？比世上哪个人哪个人最有权威的，什么样的大老板大财主都大，神的后嗣，而且是与基督啊同作后嗣。基督享受多大的权利，我们享受多少，基督所承受的，今天我们也同样的承受。所以后来接着保罗在十七节的末句就告诉你，既然与基督同作后嗣，所以我们今天要甘心和他一同受苦，将来你才能和他一同享受荣耀。我们不能只要荣耀，成为后嗣你就满享荣耀啊，只要荣耀不要苦，苦慢我不要啊，所以我们要甘心为主受苦，那你真正有了继承权，能够得到了这个后嗣，成为后嗣就是承受产业。而奴仆呢，我们就做一个比较就清楚了，奴仆能不能有后嗣啊？没有。有没有产业？没有。奴仆只能为什么呀？为这一个主人的产业效劳，只有这一个义务，没有享受的权利。所以就给我们看到，我们通过这一段就给我们看到，福音使人做儿子，律法叫人做奴仆。所以这就是很明显告诉你福音和律法的区别。在恩典之下，就是在福音之下，使我们做儿子，借着谁？借着基督，基督为我们生在律法之下，为女子所生，给我们带来的恩典，叫我们第一得到儿子的名分，第二得到什么？儿子的灵啊，就是儿子的灵，就是借着圣灵，我们有了这个儿子的生命了。不但地位改变，生命改变，你就喊得出阿巴父啊。第三就是靠着神为后嗣，这就是第一段啊。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呐、啊！我们今天在新约里圣徒，我们是儿子，远远胜过奴仆，绝对不是奴仆，也不应该再做奴仆了。第一，再看第八节到第二十节，这是一个段，这是第二大段，八到二十节。八到二十节是什么？是保罗在这里用爱心，既用爱心又用权柄指责加拉太教会的倒退，指责他们的话。如果你没有爱，你也没有权柄，没有爱也指责不出来，那个指责叫空指责，那人家也不服你。你看看保罗多么有爱也有权柄，保罗清楚地指明他们的错在哪里。先看八到十一，八到十一是讲到什么呢？讲到加拉太教会在信仰上出了问题，在信仰上是怎样看得到这。第八节，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主，是给那些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回到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这是一个责问的话。为什么责问呢？你们从前是怎么样，你们现在是怎么样，意思是说你忘记了从前，你的过去是什么？是做奴仆。做什么奴仆？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不是神的就是说世界，世界有各种神，名利欲是神，交财色是神，各种异端邪道假道，还有一些人的理论学说世界观，都可以成为人我们的别神。就从前你们拜的是别神，不是神的，是做他的奴仆，那就是你难道忘记了吗？你的过去。所以我们今天蒙恩的人怎么样在蒙保守，就是不忘记自己的过去，我们是多么的被捆绑，是给那个不是神的做奴仆。底下第九节的意思，现在呢，你既然认识是神了，你既然蒙恩得救了，你既然也被神所认识了，说明加拉太教会的光景啊，是保罗所亲自建立的教会，那怎么又回去了呢？那就说明第二点，就是保罗责问他们，你们这样的轻弃，轻看你今日所蒙的恩典，把现在蒙的恩典都忘记了，认识神又被神所认识，那当然是因着主的话，因着圣灵的训诲，因着使徒的教导， 啊，认识了神了，也被神所认识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追求的。我们一面要认识神，一面被主所认识，你跟主有直接的互相的这个交往，邻里的关系，认识神也被神所认识，那很好嘛。但是他们开了倒车了，怎么你们就又回去了，又怎么样，又开了个倒车，又归回了那个懦弱无用的小学，就是律法。律法是懦弱的，为什么懦弱的？罗马书八章三节，律法因人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所以是懦弱无用。你天天学了半天律法，你就感觉到懦弱无用，他没有一个能力能够改变你，他只能让你认识你有罪有罪有罪，是懦弱的，也是无用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不能改变人，他不能赦免你罪，只能定你的罪，无用的小学，你最基本的道理。其实这个无用的小学就是格里派的教导，格里派的理论。因为格里派的东西现在借着基督已经救赎以后，已经成为是无用的小学了，还有什么用呢？外面的格里有用吗？这不过是一个外面的一个形式，一个证据。基督已经来到了，十字架的救恩就使得我们，给我们除去了肉体邪情私欲，这个是真正的隔离。十字架是给人真正的隔离，所以旧约在你如果还回去的话，你等于回到犹太教里面去了。你还情愿再做他的奴仆吗？给他这个谁呀、啊？给律法，给懦弱无用的小学来做奴仆，给隔离派做奴仆，给这个隔离的这个权威，当时所谓的权威吧。哎呀，你们非得行隔离，不是隔离，你们不能够得救。因为我们犹太人受割礼，上帝喜欢你们也得这样做，这是一种权势，权势。你怎么情愿去给他做奴仆呢？底下怎么做奴仆？具体的就是第十节，加拉太教会是基督的教会，是在恩典之下，今天又回去守律法，守什么律法？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这些是犹太教守的。在旧约里，我们看到以色列是应该守。你说基督还没有来到之前，旧约一切礼仪、一切节期，那都是有意义的，都是预表基督。怎么献祭啊？怎么敬拜啊？怎么释放？都是外面怎么牵牛牵羊？怎么宰牛宰羊？怎么犒雪？怎么守这些个节日？实际都是属灵的意义，都是让我们纪念主，使我们得蒙救赎。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了，而且这些个谨守节期、日子、月份、年份，这些个是犹太人。因为律法是为犹太人预备，你外邦的教会你还再去谨守这些，这不是开倒车吗？这不是回到犹太的律法之下，甘心去做奴仆去？所以保罗说，我为你们害怕呀，我为你们担心呐、啊，我为你们害怕呀，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枉费了功夫，我白白的在你们那里付了这么大代价。这是保罗第一次游行布道所建立的那一片的教会，就是加拉太教会，比西底的 NTR、 路子德、以格念、啊、皮特、啊、特皮等等这些地方，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枉费了功夫。所以这段是责问责备的话。为什么责备？因为加拉太会在信仰上出了问题，开了倒车，所以责问。忘记了过去，你们是给那个不是神的做奴仆，又轻看了现今所蒙的恩典，已经认识神了，又回去什么呀？归回的懦弱无用的小学里面去遵守那一套，今天这个日子，明天那个日子，守来守去。格罗西书也提到，像天主教直到现在也是守这个节那个节，他们每礼拜五都要吃素啊，每礼拜五都要叫法斋啊，实际他们礼拜五看他们犯罪也不少，是吧？这个都是外面的守节，是吧？所以保罗说，我为你们害怕。这就是这一小段，接着还有第十二节开始，大家看十二节以后，保罗还是接着指责加拉太教会。那这一段呢，十二节到十五节，十二节到十五节就保罗提醒加拉太教会曾经是怎么样的接待保罗，他爱心、热心、牺牲，跟保罗这样的同心实在何等宝贵。现在呢，现在改变了，所以这就告诉你，一个人信仰改变，爱心也冷淡，这是接着来的。你信仰变了，你这个人呢、啊、里面的生命也会改变了，本来很有爱心，对使徒的关系那么密切，以后不同了。所以保罗在这提醒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 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讲到你们过去是这样的，从来没有亏负使徒，这样的爱心热心接待使徒，跟使徒同心，在苦难中跟使徒还是这样的啊合一。保罗说我也没亏欠你们，保罗也是这样的尽心，在患难中把福音传给他们啊，为他们付了代价，彼此都没有亏负。所以就提醒十三节就讲到过去了，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这就是指着啊，使徒行传十三章十四章啊，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所以保罗身体不好啊，这里就明明告诉你身体有疾病，是带着病在传福音，是带着病是在受苦，甚至我们知道第一次游行不到就挨打呀，被石头打得差点打死了，被拉到城外，他们都以为他死了呢，结果保罗爬起来第二天又去传，身体有疾病，所以就是说使徒付了多大的代价，身心灵的代价，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啊，使徒有病你不得伺候吗，你们也为他要受熬炼，多多付代价又祷告，你们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爱心呢、啊、因为他们得到了福音的好处嘛，对使徒是这样的尊重，是这样的爱戴啊，你们又接待我，没有厌弃我，没有轻看我，如同神的使者，把我当神的使者一样，如同基督耶稣，是啊，这对使徒的尊敬爱戴好像接待主一样。底下就责备他们，责问他们，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你当日你们这么爱心，现在这点爱心一点都没有了，所夸的福气今天跑哪里去了呢？那时你们若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眼是吧，给我你们都情愿。所以说保罗有病，有人说保罗眼睛有病，确实是眼睛有病，有病有疾病了，我眼睛都要挖出来都愿意，那简直心都要挖出来都愿意。哎呀你痛啊你痛啊，我们见着眼屁你痛，我们的眼睛都要挖出来给你，都愿意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这是保罗讲的叙述过去，提醒这一段做什么呀，就像激发他们的热心和爱心，为什么现在冷淡了、究竟是谁出了问题，保罗还是保罗，保罗对他们的爱是没有改变的，但是教会爱改变了，十六节就很明显了，保罗说如今呢，所以十二节到十五节是讲到过去的光景啊，所以十五节就是说你们当日的这个所夸的现在在哪里呢，十六节就讲到如今了，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进什么呀，就成为你们的仇敌了，你们把我当作仇敌一样，不高兴反感讨厌不接纳，因为他们后来接纳了假使徒了嘛，接纳了假弟兄了，接受了另外一套道理了，所以就反对保罗，我把真理告诉你，你们把拿我当仇敌，所以保罗就揭露那些个假弟兄的假热心，十七点，所以这也就说明加拉太教会一个灵性开倒车，信仰开倒车，造成一个结果就是真理不明，好歹不分了，保罗把真理给他，他倒当仇敌，那些个坏人对他热心，他才能当好人，这不叫好歹不分，灵里糊涂了，所以保罗不能不提醒。十七节，那些人指着假弟兄假使徒，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你别以为热心就都是好的啊，你看他很有爱心嘛，他表面的，现在东方闪电蛮有爱心，你要什么他给你什么，他看你没有妻子他给你个妻子，那太高兴了，是吧，看你没有钱的马上补助你，每月给你好几百块人民币，那你能活得下去，那你高兴极了，他爱心对你，他们热心对你不是好意，是要理解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所以哪里有异端呢，哪里就有分裂离间挑拨煽动，所以十八节呢，保罗是正面的讲了一句话，这个是正面的，好像跟上面没关系，实际也有关系，正面的说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啊，指着加拉太教会，你们用行善你们热心待人好的，但是呢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是好的，才这样啊，我在你们的时候你们很好，那意思也就是说呢，我今天离开了你们，你们怎么爱情就变了，热心就没有了，这叫什么热心呢，眼前热心，我在的时候你们很好，所以保罗劝你们不要这样行善，不管在人前还是在人后你都应该这样，不是我在的时候，我与你同在的时候你才这样， 那也就是我今天不和你同在，你善就没有了，你热心也就没有了。所以这段这不是指责吗？十九节大家一起念，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小子啊，我的孩子啊，你看老约翰也不是急嘛，小子们呢、啊、这就是说我的孩子啊，保罗啊对自己用福音所生的孩子好像亲生的儿女一样，我的孩子啊，我小子啊，我不得不再为你们付生产的代价，受生产之苦。前面保罗初传福音给教会的时候，真是为他们，因为我们看保罗走到哪里就是产生教会，传福音建立教会，就是用福音生孩子，容易啊，受逼迫受苦难，被反对啊，多少艰难啊，而且自己还带着病，已经付过代价了，你们生出来了，现在呢你们又搞得这个样子，又开了个倒车，爱情也没有，信仰也糊涂，好歹也不分。所以保罗说，我今天呢，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而且呢不是一会儿，不是一时，只等到，就是我一直要为你们付代价，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只等到这个基督和基督所产生的这个福音真正的能够启示在你们心里。什么叫成形在你们心里？一章十六节，大家看加拉太书第一章十六节，保罗讲到他自己，他说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和属血紧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就是保罗他得到了基督神的儿子启示在他心中，是有一段过程，就是神圣灵把他带到亚拉伯的旷野，基督启示在心里面，这就不是说头脑的认识，乃是直接，什么叫启示？直接从神那里，神把他的儿子直接的启示在你心中。所以保罗在以弗所第三章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深知基督的奥秘。所以那加拉太教会所以开倒车，说明基督没有成形，神的儿子没有直接真正的启示在心中，成形就是完完全全的被启示出来，整个的基督，整个的福音，整个的奥秘要在他们的心中成形。所以保罗要付代价，我想这个付代价包括什么呀？包括今天写信，亲笔写信劝勉，指责，爱心的提醒，爱心的责备劝勉，也包括了背后的辅导课的代价，流泪的代价，付代价祷告，又责备又提醒又付祷告的代价，用各样的方法来什么呀？来帮助他们，来挽回他们。所以二十节说，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为我为你们心里作难。我巴不得我现在不这样的来指责你，但是没有办法，我心里作难，我不得不这样。那意思就是我巴不得你们有改变，那就好了，我就不至于用这样的口气来讲你们。我们知道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就是前书后书两种口气，那是因为什么？因为保罗写了前书以后，哥林多教会有转变，哥林多教会有悔改，哥林多教会受到责备，所以以后保罗在写第二封书信时完全改换口气，这就是要改换口气 啊！保罗说我巴不得这样啊，这就是到二十节为止。那这一段就是指责，沉重的托付，他肯定要付代价。真是夜不能眠呐、啊，昼夜的流泪。保罗是昼夜的流泪，付代价，众教会都挂在他的心上，放在他的肩头上，是这样的肯付代价。所以，加拉太教会才可能有转变。好，我们现在看最后一段，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最后一段就是恩典与律法的比较。两个妇人是预表两个月，两月就是新月与旧月的比较，也就是恩典与律法的比较。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得太清楚了啊，这个讲到律法和恩典啊，讲到旧约和新约，拿什么比呢？拿撒拉和夏甲来比，拿以撒和以实玛利来比。因为什么？因为以撒是从饮血而生，以实玛利是凭血气而生，一个是凭神意神旨而生，一个是凭人意人工而生。撒拉是祖母，是命定神拣选。 接着翻了，下甲本身就是为奴，下甲代表什么？代表为奴的，所以两个妇人代表两个月，两个月啊，我们就看一下这一段，这一段正好大家自己呀、把它列一个表就更清楚了。一面是旧约，一面是新约，一面代表恩典，一面代表律法。这边你写个撒拉，那边你写个夏甲，这边是以撒，那边是以实玛利，这多清楚！你可以写一个表，这样我们就更加清楚了。所以这里说，你们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那这句话不是针对加拉太教会吗？你们这些加拉太人呢、你们愿意在律法之下，你们宁愿做律法的奴仆啊，在律法之下。那现在你们来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着律法吗？保罗在责问他们，难道你们不知道律法上怎么说的吗？下面就讲了律法以下的事情，律法上怎么记着呢？所以这个律法我们指的是广义的，是指的整个的摩西五经，整个的旧约所指的话，所以包括了亚伯拉罕他的家庭，他怎么蒙拣选，亚伯拉罕的两个妻子，是吧？所以你们难道你们没有听过吗？你们这么还愿意在律法之下，那么底下就让你听一听啊！保罗亲自做一个比较，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这不是比较吗？啊，一个是什么使女，一个是自主的妇人，就是一个是撒拉，一个是夏甲啊，一个生的是以撒，一个生的是谁？以实玛利啊。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允许生的，这都清楚。撒拉生一个儿子，夏甲也生个儿子，撒拉生的儿子凭什么？凭允许生的。谁允许？不可能。神叫无变有，神叫死人复活，结果呢，神正是见着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见着撒拉就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撒，是什么？凭允许生的。另外呢，夏甲也生了，夏甲生的比以撒生的还要大呢，啊，年岁还要长一点呢，那有什么用呢？按照血气生的，也就是凭人意生的，人工生的，那个是凭神旨生的，没有一点人工，是神工。一个是自主之妇人，撒拉，神给亚伯拉罕预备的妻子，自主之妇人。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夏甲是为奴的，是吧？这都是比方，这两个妇人就是两月。所以你一个写旧约，一个写新约。一月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所以夏甲就代表西乃山。西乃山不就是神界的摩西颁布律法，也就是旧约的代表啊，西乃的月，西乃山。生子为奴，你生了儿子不错，但你生了儿子是个奴隶，生子为奴。所以你今天你可兰经，你阿拉伯民族，你创造了多好多好的宗教，生子为奴，个个都是罪的奴隶，没有一个得救的，除非你信耶稣，是的。因为什么？因为你信的是另外一套。这夏甲二字是指的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所以它代表着西乃山的月，它代表了现在的耶路撒冷，就是属地的耶路撒冷，属地的犹太人。耶路撒冷不是就代表犹太人吗？同类啊，因为耶路撒冷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这只是当时的犹太人，也就是现在的犹太人，他不肯信耶稣，他们就是这一类，是什么？都是为奴的，就是指着在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所谓的犹太人，他们今天不肯接受耶稣基督，他们就是在律法之下。什么叫都是为奴的？就是仍然在律法之下，守律法以下的那些规矩，又是受隔离了，又是献祭了，又是守节期了，被捆绑了，定罪，还要定别人的罪。怎么守安息日了啊？连这个拿褥子都不可以，安息日行善都不可以，这不是吗？生子为奴，到二十五节为止，这是指着夏甲和他的儿子啊。你跟着他走，你也是个奴隶啊。第二十六节，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什么叫在上的耶路撒冷啊？就是说借着基督所为我们预备的新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有两个，一个属地的，一个属天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旧造，一个新造，将来主给我们预备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这又不同了，是的。在上帝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我们是从他而生，从灵许而生。因为经上记着说，所以这一段就我们刚刚读过的以赛亚五十四章， 你说怎么解释这一段？就是凭允许生的，不怀孕不生养，你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不在乎丈夫不丈夫，再是凭允许而生，你就欢乐吧。大父亲要来到，个个我们都有儿女，神给我们大父亲，这是允许，就是允许给的，不是靠丈夫，不是靠属血气的人的办法。所以第二十八节，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允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如同以撒，因为以撒就是什么允许生的，以撒代表基督啊。我们今天也同样的得到恩典了，所以同盟允许，同盟允许。而且这个以撒代表什么呀？同盟允许的所有的人，以撒呢从允许生的。以父所书三章第八节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与犹太人三个同，哪三个同啊？同为一体，同盟允许，同为后嗣，三个同。这三个同就代表什么？基督的奥秘，教会的奥秘，三同。所以在基督里面，在教会里面还分犹太人外邦人，分不分呢、啊、你说分不分？不分了，根本就没有这些区别了啊！我们都是在允许里面。当时呢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血，这又一个比较，这又一个比较是什么呀？啊，属血气的他一定是什么逼迫属灵的，你是属于下甲的。你看看犹太教，连扫罗过去都是什么呀？他进犹太教，他为律法大发热心，他知道他谁不知道的时候所做的，所以什么大肆的逼迫教会。你是犹太教，你就一定是逼迫耶稣，逼迫属灵的，逼迫属灵的。而今天你在恩典之下，你就要忍受，你就要是受逼迫的，你要甘心，你要认定你今天一定受逼迫，你预备心。保罗也说，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艰难，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什么受逼迫，都要受逼迫啊！所以这是受逼迫跟逼迫人这两者不同啊。逼迫呢圣灵的，现在也是这样，所以这个联系到今天了。所以那是一个在律法之下的，他们觉得自己完全，所以法利赛人呢恨耶稣啊，逼迫耶稣，恨耶稣入骨啊，一些大祭司啊，法利赛人呢、啊。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去，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主自主之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那这句话就联系我们个人了。今天我们要做使女的儿子吗？我们要得自由吗？你一定要把你里面那个什么属下甲的东西，属律法，属人工血气的东西要赶出去。下甲和他儿子代表血气人工为奴的这些东西，叫我们犯罪的这些东西，律法的条条框框，你都要把它赶出去，要赶出去，那你是真正的自由了，真正自由了。不可以与自主之父的一同承受产业，圣灵和情欲是要相争的。我们等到下一次第五章就告诉你，第五章十六节啊十七节，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人是彼此为敌的。你要靠着圣灵，你要致死身体的恶行，就是要把它赶出去。赶出去什么意思？对付我们里面的下甲和以实玛利，你要对付你里面的肉体血气情欲，要对付。也可以说我们要靠着圣灵脱离律法的捆绑，人意人工人手各方面律法的捆绑，因为不能承受。你要承受神的产业嘛，你一定要这样。也就是说一个体贴圣灵，一个是体贴情欲，你体贴哪个？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真的要做儿子，而不做奴仆，就是要体贴圣灵，不能再体贴情欲。所以最后一点，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是吗？我们要真正的是，那你就要把这个什么，把下甲和他的儿子赶出去，你真的要赶出去才行，你真的要对付才行啊！你不肯对付，你里面呢又是情欲又是圣灵，那早晚呢情欲要得胜。所以没改变了，我们到底是不是儿子？我们不能够只满足于我的地位是儿子了，你的实际还是奴仆。什么是奴仆？做罪的奴仆，还没有真正享受儿子的权利。享受什么呀？你没得真自由。所以我想这句话保罗这是一个结论，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你是这样吗？我们要讲实际，我们是不是真的呢？是自主之父的儿女呢，还是你还是个使女的儿女？什么叫使女儿女？为奴， 下甲生子为奴，这一段明明告诉你为奴，我们到底谁的儿子？天父的儿子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约翰福音第八章，真理使我们自由，告诉你怎么样能够脱离罪的律和死的律。保罗尚且经历啊，每个人都经历，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那取死的身体呢？苦啊，为什么苦啊？因为你还是到现在还是做奴隶啊，不想看非看，不想想非想啊，胡思乱想，情欲发动，肉体发动，恨人不饶恕人啊，又自私自利，又是体贴肉体，又想吃想喝想玩，想追求世界一切啊，又想承受属灵的产业，哪有这么好的事啊？二者不可兼得啊！你不是体贴圣灵，就是体贴肉体啊！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告诉你，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才是生命平安。真正做儿子，求主给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儿子，是什么意思？享受在基督里的自由，圣灵里的自由，天父救赎所给我们带来的自由，也就是说不再做罪奴。请大家看一下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我们不能够把自己献给自己做罪的奴仆，要做什么？做义的奴仆。怎么样从罪的奴仆成为义的奴仆？罗马书啊第六章从第一节第二节就告诉你了，这就跟我们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那就是我们已经蒙恩的人，你啊已经是在恩典之下，你就不能够什么呀，仍然在罪中，仍然犯罪，仍然做罪的奴仆。保罗的回答是断乎不可，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你不能在罪中活着。那底下十五节啊，我重要的是请看十五节到十八节，十五到十八啊，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了。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这就告诉你两种奴仆啊，做儿子是义的奴仆，这是什么意思？甘心被主的爱得到。做义的奴仆，处处顺从义，顺从主，顺从圣灵，顺从这个道理的模范。道理的模范就是主的道，那一个就模范的那个道。你顺从主的道，你就是顺从圣灵，你就是顺从天父的儿子，那你是做义的奴仆。义的奴仆是在基督里有自由的，但这个自由不是放纵。现在美国也讲自由，美国的自由是什么？这二百多年给人民的自由，最后就是泛滥，性泛滥，罪泛滥，连信仰都没了。真的信仰他排斥，乱七八糟他都开绿灯，是不是？这叫什么自由啊？我们不能要罪的自由，我们要在义里的自由，在圣灵里的自由，有规范的圣灵，主的真理，主的爱来规范我们啊。所以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是吧？这就是儿子了。既然是儿子，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那么就可以犯罪吗？保罗说断乎不可。所以这第六章保罗两次回答都是断乎不可，绝对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不是我信了耶稣我可以更自由了，乃是你要受管于这个主的圣灵，听他的话，顺从他，做义的奴仆。那我们成义，成义也就是成圣的意思，不要做罪的，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你最后你灵性就死了，真正死了，真正死了。那怎么办呢？那接下来我们第五章还要让我们看到靠圣灵的要紧。所以保罗也是在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和加拉太书第五章都告诉我们靠圣灵的重要。你离开圣灵，你谁帮助我们？我们多祷告，多亲近主，多读经，多祷告，多亲近主，圣灵帮助我们就能够得胜啊！圣灵和情欲相争嘛，靠着圣灵，是生命圣灵的力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能够脱离了罪和死的律，那我们在圣灵里面真的得自由了，真的得自由了。所以求主让我们不但做儿子，有儿子的地位，儿子的名分，儿子的灵住在我们心里面啊，更求主让我们有儿子真正的生命，有这样的做儿子的这个自由，在主的真理的里面，在圣灵的里面，不再做罪的奴仆，不被罪辖制。如果你里面还有以实玛利的东西，又是下甲的东西，快点赶走，靠着圣灵要赶出去。神借着撒拉提醒亚伯拉罕，现在以撒已经
断奶，
那已经的在家里面了，已经是承受产业的。以实玛利一旦赶走，亚伯拉罕开头还忧愁，有什么忧愁的，就要赶啊。所以现在圣灵借着保罗在加勒太书也讲到了，要赶，要赶，要对付啊，一定要赶出去，那么我们才真的不再做使女的儿子，而叫自主夫人的儿子儿女了，做他的儿女，何等自由，在基督里自由，何等宽敞啊，何等喜乐，何等平安啊，做义的奴仆。